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主啊，你也给我们美好的生命，主啊，当我们看到这春天快要过去，夏天要到来，主啊，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主啊，在过去的一年你祝福了我们，主啊，当新的一年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有更美好的明天。主啊，今天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把教会仰望，把每个团契小组也交给你，把我们五月份的春令营我们也交给你，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行奇事，行大事，主啊，求你要圣灵来高摩我们，主啊，来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天，主啊，我们都愿意为你而活，每一天我们都享受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位软弱的，你加添力量；疲乏的，你刚强我们。主啊，让我们有疾病的得到医治；主啊，让我们心里有忧愁的得到喜乐和平安。赞美耶稣，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让他们寻找就寻见，让他们叩门就开门。因为寻求你的、跟随你的，永远都不羞愧。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祝福今天的每一个环节的聚会，也祝福我们今天青少年的聚会，祝福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 Youth Pastor 与他们同在，就是让我们的青少年更蒙你的喜悦，是吧？按照你的话语走他们一生的道路。感谢你，把荣耀送来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故事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等候与复兴。那么我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祷告到说，这个我们有一个青少年的Youth Pastor 来了，今天中午有一个 party 欢迎他。那么他们是到一个公园去，如果你是也有一个青少年的孩子，盼望你能够去。那么还有我们的春令营也现在正在最后的动员了，我们还有40位的名额还没有达到，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报名。如果你有慕道的朋友，带你的慕道朋友来，我们会给50%，50%就是40块钱了。那么40块钱你有3天的生活，吃住都免费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是白给的价格了。那另外我们也真的是弟兄姊妹要去啊，要去。刚才我们唱首走出去，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走不出去。我们连个村里都走不出去，不要说神有缘呼召我们去非洲传道，那么更走不出去。我们在加州的时候，当时也是我们一搞村灵，大家都说要去，最后都不去。有的是因为狗的问题，家里有狗，狗不知道怎么办，狗也成为我们的捆绑。还有的有猫，猫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还有的有孩子，孩子不愿意去。那有的有老人，老人不愿意去。我觉得当一个人把生命交给圣灵感动，他一定会胜过狗的一定会胜过，一定会胜过猫的，一定胜过环境。如果这个我们都胜过不了的话，我们做出国的白扯，真的是白扯。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建宠物店。有点狗主会问你说，你的狗都影响你寻求我，真的是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要看圣灵怎么引导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一个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也讲到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以后给门徒们带来的力量、能力和他们的看见。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这个以色列一直盼望着以色列能够复活那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他们还在一起，可是他们因为有被掳的经验被掳的这种痛苦，他们希望以色列能够复兴这个国家，不要像他们要复兴的什么时代呢？他们希望以色列能够复兴到大卫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历史的辉煌，对不对？我们中国也是嘛，对不对？我们有大唐盛世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是以色列人最好的时代，他们希望能够复兴。因为耶稣的时代是以色列人被奴役的时代，是被谁奴役啊？被罗马一个强大的军事的力量罗马政权奴役的时代。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门徒们看见了，门徒们看见了他的主的复活，门徒们不仅看见了主的复活，门徒们也看见了主对他们所说的，听见了主对他们所说的话，让他们牧养他们的羊群让他们来跟随他，让他们放下世界所有的跟随他。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们跟主有40天之久在一起圣经说耶稣复活了，有40天之久和他们门徒在一起和他们门徒们向他们显现，和他们吃饭，对他们说话然后跟他们讲， 天国的道理，有以马忤斯两个门徒，耶稣跟他们把神的话语都解清楚了，讲清楚了。那么这些门徒嘛，心里就非常的兴奋。他们昨天我上礼拜讲的，从沮丧到他们开始兴奋，从过去胆怯到勇敢，是因为基督的复活。所以他们问了其中一句话，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是这个时候吗？”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他们还没有忘记耶稣要复兴以色列的国，对不对？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是个时候到了，因为你复活了，你就不走了，你就带领我们，引导着以色列能够走向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但耶稣没有回答他们这个问题。耶稣是怎么回答的？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五节，耶稣讲句话，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要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讲了，首先你们要等候，等候在哪里呢？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神所应许给你们的。应许给你们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的复兴吗？好像不是，是圣灵的降临啊，是圣灵的降临。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一个神，但是有三个位格，用我们自己所能够听得懂的话，就这个神呢有三种表达的方式啊，表达的方式，一个是以父神的方式，这个父神啊带有公义啊，带有公义，带有创造的能力，带有设计这个宇宙的能力。那么第二个位格呢，就是耶稣，耶稣是父神的独生子，也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神。但是这个耶稣他表达的方式是降世为人，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他取了肉身的罪神的样式，然后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完成了天父所设计的救恩。还有一个表达方式呢，我们所说的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这个圣灵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它是我们晓得真理，使我们明白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圣经说，若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所以，这个圣灵，当耶稣说你们等候，等候所应许的圣灵，等候这个圣灵降临下来。所以，从初代教会2000年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跟我们最亲近的那个神，在我们心中内住的神是圣灵。所以使徒行传上，有的人把它称为叫圣灵行传，是圣灵引导着耶稣的门徒，他们来传扬福音，他们来复兴上帝的作为。所以这很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很大部分我们会讲到圣灵，我知道座涛弟兄在这个主日学已经讲到了圣灵的工作，而且讲得很全面，当然也有人有不同意见，因为我们谈到天父，我们都会有不同意见，这个位格我们都会统一的。如果谈到圣子耶稣基督，我们也会没有问题，但一谈到圣灵，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今天的教会啊，有的分灵门派的教会，有的分传统的教会，或者有的叫基要派的教会，都是分别在圣灵的工作上。我们如何来认识圣灵工作？很简单，就是这本书。如果对于圣灵的认识偏离了这本书，那一定是错的。如果对圣灵的认识在这个书之内，那一定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所接受的果子很重要，可是我接受和平、良善、忍耐，很多的这个圣灵所说的九种的果实，那这就是对的。如果圣灵，你说你是被圣灵充满，你接受到的是论断、批评，别人不属灵啊，只有你属灵，这个一定是错误。这个骄傲的东西绝对不是从圣灵来，这一定是从邪灵、从撒旦来。所以呢，我们如何来看？我们发现，当耶稣说了这段话，讲了两个重要的词汇，在神学上很重要的两个，一个是耶稣说你要等候啊，等候， 等候圣灵的降临，等候圣灵降临。圣灵的降临这里面就涉及到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充满，圣灵什么样怎么样充满我们。等候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很会做事情，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会做事情，这个我跟他们同工了这六年了，我非常了解。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弟兄姊妹从中国来就有很好的背景训练，不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是一些名牌大学的，来到海外了又读了 Master PhD， 我们教会差不多一半是 PhD， 对不对？然后很多人读会计的，读会计的很会算账，对不对？有的读 computer， 读 computer 心很细，有的人读什么做大学老师的，那这些人都是教导人的理想人的背景，他们做事情都没有问题，很会做事情，很会做事情。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啊，我们却忘记了神让我们做什么事情，所以有人做事情根据自己的背景经验来判断，我们却缺乏了圣灵的工作，缺乏神的带领。所以这个等候神是一个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做任何一件事情，大事情我们要等候神，小事情也要等候神，让神来感动我们。那个寻求神的是非常非常对的。比如说我们开拓了一个教会的时候，最早有几个弟兄姊妹找我说，哎，那个因为我的妻子在华盛顿工作，在美国政府EPA 在那个环保署工作，那这个我在加州牧会，那我希望他回加州，他希望我来这里，那这就是两个人就想法不同。那究竟是谁顺服谁呢？这个里边是太太顺服先生呢，还是先生顺服太太呢？这里边重要的还是圣灵的工作。如果说简单的说太太顺服先生，今天就没有丰收教会了，对不对？很简单吧。那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等候，我们等候了两年，不是丰收教会在这开拓这个教会，不是一天就开拓了，是我们等候神两年。我跟神求一个印证，神你把七个同工嫁给我，我需要七个同工，这七个同工是认同上帝给我的意向，否则我不会去。那上帝一个一个就把同工带进来，带进来，带进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我们祷告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有祷告的聚会，半年，而且祷告聚会变成公开的聚会，每次祷告这七个家庭。几个同工就轮流讲道啊，据说讲的都很棒啊。我的人有时候都不在啊，我一个月来也可以过来一次。那大多数都他们在带领，就在祷告啊，而且讲道，而且每个人分享，都讲得很好。现在我一来，他们都不讲。其实让他们讲的都不差，都不差。所以我们要等候。如果你不等候神，你会损失。你一次损失，两次损失，三次损失，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到天国的时候，你什么都损失掉了。所以你需要神的引导，神的时间到了，那才到了。举个例子吧，这么说你们可能觉得太理论化。举个例子，圣经中有很多很多没有等候神，最后犯了错误的事情。我们就说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对不对？”这上帝已经应许，我必给你一个后裔，而且这个后裔是从撒拉所生。这话说的清清楚楚吧？没错吧？说过三次，可是这个他们就等啊等啊等啊，等不耐烦了。有一天，萨拉觉得我都80多岁了，还能生吗？这个等不耐烦了。亚伯拉罕也都90多了，快100了，这个年龄，而且月经都没有了，能生吗？这就怀疑神的能力。所以萨拉有人的办法，他有经验，他觉得这个少女比较好生育。就把自己的丫鬟这个妇女，怎么叫中国叫丫鬟吧，女仆，她的女仆叫夏甲，就送给了丈夫做小妾，说可能上帝的意思啊是让你跟他生。上帝说得很清楚，是这个是从撒来生的，从撒拉来的这个孩子才是神所应许的，这个从其他人都不是神所应许的。所以他就用人的智慧自作聪明，这个就把夏甲给了老公。这当然，这老公来了，他当然这么年轻貌美，是不会拒绝的。亚伯拉罕那么属灵，在这个世界都不拒绝了，一个太太拒绝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太太要千万别那么傻，别犯这么傻的。 结果怎么样？生了一个以实玛利。这个生育最后上帝说不是，这个不是我所应许，这个以实玛利不是，而且亚伯拉罕竟然以为是。亚伯拉罕在带领这个以实玛利在他家里生活了13年的时间里边，以实玛利认为自己就是那位应许的，就是接亚伯拉罕班的那个人。所以当以撒一出生的时候，这家里的矛盾就大出了，对不对？以实玛利受了伤害，因为要离开，他不能在这个家生活下去，所以夏甲带着以色列百姓走了。这个以撒成为了那个应许的，以撒确实是应许的，但是晚了13年，他们没有等候，结果今天出现了多少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中东的问题，就是以撒跟以实玛利的问题，对不对？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以色列人就是以撒的后代，这两个怎么说同父异母的兄弟打了2000年还在打，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的一个错误，一个没有等候，造成了今天世界的不和。当然了，咱们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可能一个不等候会造成你家里的不和，或你教会的问题啊，你工作的问题。所以等候神的圣经中一直告诉我们如何来等候，等候。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降临，这个神的第三个位格要来到你的身边啊，要引导你们，带领你们，刚强你们，与你们同在，然后启示你们，启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等候太重要了，这个等候。诗篇62篇第1到6节也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我的心呐、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啊，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所以这个等候，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做夫妻做任何事情啊，你们要去等候神的时候到了啊，那就是到了。神的时候不到，如果我们早走一步，我们就会不带掉。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开始，这些门徒们说，主啊，你是否复兴以色列？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们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约翰要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很敏感的词，叫做圣灵的洗。这里边我看到有两个词，一个是圣灵的充满，一个是圣灵的洗。请问你受没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什么样的一种洗呢？我们知道约翰的洗是用水赐洗，那今天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你觉得你今天，我前几天我们在 VBC 我给十几位弟兄姊妹受洗是用水受洗的，那你觉得我是约翰的洗呢还是圣灵的洗？我们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圣灵的洗是指耶稣基督来临以后我们所受的洗，约翰的洗是指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所受的洗，犹太人所受的洗，那个是没有奉耶稣的名字受洗，没有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受洗。今天你所受的洗就是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洗。有的说，有的灵恩派说圣灵是用火给你自己啊，不是用水自己的，那我把你放火里烧一烧你干嘛啊？这个火是形容圣灵的降临，是圣灵的降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第13节告诉我们说，圣灵施洗什么目的呢？是使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圣灵的施洗是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成为教会的身体，组了一个身体。然后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为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喻一个圣灵，隐喻一个圣灵，它就带有一种比喻，那个圣灵好像水一样的，我们来隐喻一个圣灵，一个圣灵。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圣灵并没有降临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的7:37-39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圣灵并没有来。而到耶稣又复活要升天的时候，主说我要赐给你们圣灵。其实在约翰福音17，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也说，我要走了，但是我要赐给你们一个什么宝贵师。这个宝贵师就是真理的灵，我要把这个灵赐给你们，他会与你们同在，他会把我的话向你们启示。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说明，受圣灵的洗就是指那些初信主的人领受圣灵的经历啊。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显现呼召，保罗3天以后受洗，他受了圣灵的洗啊，受了圣灵的洗。我们看到说，在圣经中，使徒行传2:38说，叫你们的罪得赦。彼得向几千个人讲道说，你们要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给远方的人和近处的。你看到这个领受圣灵，以弗所书1:12-14说，既然我们信了神，信了他，信了耶稣，就受了他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的身上有个圣灵的印记呢，那你受洗信了耶稣基督，你就有圣灵的印记。因为你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你不会称耶稣为主，你也不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那么在加拉太书4:6说，你们既为后嗣，既为神的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里边，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啊。我们从这经文可以看到，基督徒我们如何来明白圣灵的引导呢？我们必须个别的去操练来亲近神啊，不是说这个教会某一个人属灵了，所有人就都属灵了。不是说某一个人他明白了圣灵的工作，我们说都明白了圣灵的工作，所以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神的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神的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耶稣在原来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世界，我们来如何明白神的真理，来应付一些异端或者这个世界的这个物质的引诱捆绑，我们如何来胜过它？因为神的灵进入我们心里边，我们就明白神的话。今天这卷书是圣经，我礼拜五在青年团体跟他们分享怎么读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很多人读了，他不仅没读懂，然后他还觉得这个话写的没道理，这个里边就是没有圣灵，对不对？那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再饿。神的话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喝了就不再渴。那可能很多人读不懂，我们很多人这个是在教会信了主了，也读不懂，也不认真读。然后我们等待着每个礼拜天来牧师读完了再喂我们，我嚼完了再喂你们。我常常说，小的时候我们家没饭吃，那时候没，我小时候没喝过牛奶，我这辈子都不喝牛奶。来美国后来我一喝就拉肚子，因为小时候没喝过牛奶，喝妈妈奶喝到3岁，妹妹出来了没我事儿，喝什么呢？喝米汤，然后但是这个妈妈的米汤吃不饱，妈妈就把那个什么窝窝头啊，或者是馒头啊、饼啊嚼碎了，抹着塞到我嘴里去吃。那我就爸爸吃，因为我是小孩子嘛。可有一天我长大了，爸爸在磨嘴给我吃，我还吃吧。我说妈，你不吃了，我长大了，我现在已经都大人了，我不要这样。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如此啊，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能老让别人读给我们听啊，对不对？我们自己进入到真理，自己通过圣灵的感动来读神的话啊，读神的话，这个营养才能够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圣灵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我们明白圣经啊， 如果你读圣经读不懂，你去祷告，圣灵就开始工作，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了。否则是真的，因为我们读的这个圣经跟我们中国的文化观念和我们中国小时候学的共产主义的观念大相径庭，差距太远。因为我们一评判圣经，我们首先有个尺子，我们这尺子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无神论的教育，或者科学至上，或者共产主义的教育，我们来批判圣经，我们能不能读得懂？可是圣灵来了，你首先降服在圣灵的面前，你谦卑说你是无知的，对上帝你一无所知，你是一张白纸，你要把你过去那些东西完全的抛掉，然后你才能够读得懂神的话。所以我说这神的话呀，有的像这个圣灵工作，有的像电饭锅的工作。那米你放在电饭锅里它是没熟的，它是生的米，就像这个它是米没有错，它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是生的米，就是一本普通的书。如果没有圣灵工作，它就是一本普通书，是白纸和黑字，你读了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圣灵工作，你读了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因为说这里边是有生命的，有生命，这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的降临。那么这里还有除了圣灵的喜，还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喜是一次性，当你信主谦卑称耶稣为主，奉耶稣的名受洗归入的名下，圣灵的喜已经圣灵已经你就奉了圣灵的喜，你就已经被圣灵浇灌了。等候在耶路撒冷那批人，保罗啊彼得讲道那第一天，3000人信主，他们就失了喜，那个就不是约翰的喜，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喜，圣灵的喜，所以他们就得着能力，他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在那一天以后，神的话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喂养和帮助，所以福音就传开了。再举个例子，16世纪出生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读他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他对圣经读的古瓜烂熟，他不是读我们的中文也不读英文，他读的都是原文，他不仅他读的是都原文，都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希伯来文，那个时候圣经他们天主教读的是拉丁文。所以但是他读了那么多年，他苦苦的修行，马丁路德他们修行都是有的时候他睡那个冷那个板子床，这个床他不要太宽，太宽了很舒服嘛，所以这个板子吐出任何的东西来表示自己能够更亲近主，与主更亲近，磕破肉体的私欲。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说你睡这个席梦思双人床就不是不爱主，不是的，这是天主教当时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马丁路德也这样做，可是马丁路德就感觉有点喜乐，就感觉不到平安。那有一天他在楼梯上他在一个圣彼得堡教堂的楼梯上，照着传统的念经的方法来做他的功德，可是圣灵突然教导他，让他明白圣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写的义人因信得救，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得了新的生命，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是因这样我们就成为义人我们就算为义，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因为我们受了他宝血的遮盖，我们过去不管有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软弱，但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勉强算为义人。我们算为义人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是义人，是因为基督的恩典。马丁路德懂了这个道理，你看马丁路德读了那么多年的圣经，难道你不懂这道理吗？是因为那圣灵一下光照他，他突然就明白了，所以他就开始第一件事情就讲了高举圣经，唯读圣经，然后呢他就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德国人就有机会读圣经了。过去老百姓啊，你别看欧洲那时候都信上帝，可是欧洲人没有几个能读得懂圣经的，因为大家不懂拉丁文，不懂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唯有神父从小就在神学院里边，就在修道院里长大的，他读得懂，别人谁读得懂啊？所以那神父怎么讲就怎么是啊，对不对？神父说，神说了
啊，我们要奉献啊，然后你要，如果你家有死人了没得救，你就多奉一点钱，就神就让他从地狱里边就上来了。这是神父说的，为了修圣彼得大教堂，当时就这么说的，然后就有赎罪券，乱七八糟一套的罪恶出来。所以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所以马丁路德把这本圣经从原文翻译成了德文，德国人就每一个人老百姓都可以通过德语我来读懂圣经。神父说，神说了，圣经没说，那神父说就错了。所以唯独圣经，今天我讲到我讲的不对，你最好带本圣经啊。我发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啊都不愿带圣经，都每天都看那个，因为大家给你准，我是给你准备了，可是你还是带圣经比较好。一个基督徒做礼拜带圣经，别怕丢，丢了谁捡到谁蒙福，你知道吗？圣经怕什么丢啊？丢了就没关系，再买一个，一定人拿到了，那拿到的人他肯定得读，对不对？他一读就对他有帮助，你就说明救了一个人，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千万别怕圣经丢。当然我们今天的租小学不太方便，将来我们教会建好了，我们会每个方面放一个圣经啊，放个圣经来让你们能得到你满足。所以牧师讲到时候翻翻圣经是很好的，有时候我也会讲错有时候我会讲错，这个我以为我背得很熟练，可是突然我就错了，你看哎，牧师错了，下来跟我沟通一下挺好吗？是我下次不要再错。所以这个圣经非常的重要，当人们读了圣经，人就，所以我们知道当圣灵充满我们啊，我们就能明白真理。那么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浇灌有什么不同？圣灵的浇灌，圣灵的那是一次性的，我们得救那天我们就受了圣灵，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可圣灵充满是持续的不断的，不是一次性的。我们知道这个有的人信了主了，圣灵有时一充满，哇那不得了，敢于为主献身，哪里都敢去。圣灵有的时候突然间灰心了，狗就成为我们的捆绑了，对不对？我们想追求主，我们就会被很多的事物缠身，我们就无法去追求主，我们觉得什么东西都比主重要了那个时候。可圣灵还会充满你，圣灵还会充满你。所以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看见了主显现的时候他悔改了，那天他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他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呢他又被圣灵充满，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九节，十三章九节保罗在斥责这个行邪术的那个巴耶稣的时候又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斯蒂凡在他服侍主的时候，在挑选这七个执事的时候把斯蒂凡找出来，斯蒂凡是被主充满，圣灵充满，对不对？我们要选七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来做教会的执事，那当时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我们今天教会执事也七个嘛，也是都被圣灵充满的，对不对？当然我们还有两个长老。所以这执事被圣灵充满，可是使徒行传说了这个斯蒂凡是被圣灵充满人，可是斯蒂凡在被打死的时候，为主殉道的时候，他又被圣灵充满，他眼望着天，他说主啊接受我的灵魂，那个时候圣经说他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不断的持续，像海浪一样的哗哗哗哗被圣灵充满。当然这个被圣灵充满不单单一个表现，我们有些人以为灵恩派，极端的灵恩派认为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就是讲方言，五旬节教会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个不准确，不准确。一个人如果讲方言，我们也谈到方言啊，他如果会讲方言，在讲方言那一刻他一定是圣灵充满的，如果不被圣灵充满他不会讲方言，他会。所以圣经说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二章说他们从各国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圣灵降下来像火一样的显现在他们头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个别国的话就是指方言，对不对？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是五旬节就是认为这就是圣灵充满的依据。我在新加坡神院读博士的时候，我一个同学是五旬节神院的院长，我的同班同学，他也来读博士，那么我们就讨论圣灵充满，说五旬节真的认为圣灵充满讲方言就是圣灵充满吗？他说一定，如果你进入到五旬节教会，你一定会被你会讲，一定会讲方言，不会讲方言进不了五旬节教会。这很奇怪，五旬节教会发展很快，在今天是有六亿人口，那么这六亿人口那个方言都会讲吗？ 我绝对不相信。因为这个方言是一个恩赐，不是给所有人的，不是给所有人的。那当然怎么办呢？当然就有人会教方言。我们知道我也被人教过方言啊，我觉得我是很怀疑的。那么有的人来了，有的请的讲员来了，这个讲员就在特会上教你方言。怎么教呢？讲哈利路亚连讲12句，你就会讲方言了。因为方言是听不懂的，方言是没有悟性的语言，所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方言就出来了嘛，对不对？你越讲越快，越讲讲12遍，你给我讲12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绝对不是从圣灵来的，这是人为的方言，这个方言不是圣灵充满的标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难道不会讲方言就不是被圣灵充满吗？在保罗在斥责那个行邪术的巴耶稣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不是用方言，他是用悟性的语言，对不对？当使徒行传的那个斯蒂凡被他们乱石打的时候，为主殉道的时候，他没有讲方言，圣经说他是被圣灵充满，他讲说主啊，求你来接受我的灵魂。不仅如此，他讲了一篇道，他讲了耶稣基督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他讲了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如何就是我们盼望那位，他讲到犹太的祖先你们如何背逆神，一次次的犯罪，他斥责那些罪恶，这是圣灵充满，他不是用方言。所以这句话记住，讲方言一定是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充满不一定讲方言。那这就明白了，对不对？这我总结的。因为你不被圣灵充满，你不会讲出真正的方言。可是圣灵充满不一定都讲方言，圣灵充满也许他认罪悔改，跟太太吵架，突然有一天说，太太对不起，我做错了，这是圣灵充满。这如果没有圣灵充满的能力，他不会认错的，你知道吗？啊，有一个人贪污了，拿了人家政府的钱，有一天信主了，圣灵充满，哎呦，我要把这钱还回去，真还回去，宁可坐牢。哎，这圣灵充满不用讲方言，对不对？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过去很骄傲，说你不属灵，你不属灵，某某牧师不属灵，某某长老不属灵。有一天圣灵充满，突然发现最不属灵是自己，这圣灵充满，对不对？圣灵充满了，让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可以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能力。这个你说，这好像我们原来小时候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嘛，哈，这个自我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可是如果你们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有自己责备自己的能力吗？不能啊，我们就是责备别人的，对不对？夫妻吵架，如果你常常被圣灵充满，夫妻不会吵架的，因为夫妻都认自己的罪。圣灵充满就认为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是更谦卑、更柔顺、更顺服。我们很多人在教会里边如果不会顺服，就说明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要顺服你的领袖，顺服你的小组长，顺服你的教会的长职，顺服你的同工。每一篇道来讲的，不管是什么样，只要教会安排的，那就有神的那种安排在里边啊。你不愿听，听一半跑了，自己去追求圣灵充满去了，你本身就不是圣灵充满。你要学习谦卑，尤其我们刚信主的人呢，有的时候懂了一点点，我们就觉得夸大这一点点，就觉得你全会了，差远了，那真的是差远了。我们今天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每当我读到那些圣徒们他们写的东西，我真的是看到每天有的时候晚上睡觉，清晨起来读卢云的东西，读每天的这个荒漠甘泉，你一读你会发现我们这生命跟主所要求的差得太远了。我们最大的差距并不是我们的知识，而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不够谦卑啊，不够谦卑。我们觉得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神，我们能做事情吗？我今天我带了很多人信主啊，如果说我在我的布道会上可能有上万人了，如果在听我的牧讲道，那说不定就更多了。可是我哪敢把那一个灵魂归给自己，那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我不可能站讲台。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们怎么能够信主呢？ 我们有人跟人谈道谈三天三夜，人都不信主，人家就听一首歌就圣灵就充满就信主了，那是你的能力吗？那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不敢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我只有谦卑说，主啊，你要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你让我布道去我就布道，你让我牧会我就牧会，有一天你什么都不让我做了，你让我栽花祷告，就到修道院里每天去祷告，什么都不做，那我也顺服。你不做，上帝会兴起别人来做，不要觉得自己唯有自己可以，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们在同工之间，我们要学习谦卑，让圣灵充满的印记真的在我们头上，在我们的身上显现出来，而不是每一天大家同工都跟你很痛苦，你到哪里都大家都跟你很痛苦，那就麻烦了，这说明这个不是真的圣灵充满啊，也不是真的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说圣灵充满以后，我们要得着什么，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这些门徒们问耶稣，耶稣说你们要在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啊，你们要得着能力，然后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就很清楚了，在我们接触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接触到使徒行传，可能我会最近多讲使徒行传了，那么在进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圣灵充满我们，降临下来我们得着能力啊，这个得着能力，得着什么样的能力呢？首先我们得着的能力是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的能力。我们过去是一个不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人，我们自我中心啊，我们的对错就是你跟我不一样你就错，这是我们的对错标准。可是当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可以来悔改自己，我们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们会知道圣灵的宝贵，而且圣灵通过他的工作把我们整个人给翻转改变过来，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谁见到你跟你到一起都觉得舒服，都觉得美啊，那个老的我就像刺猬，谁到你跟前都受伤，被刺一下。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需要圣灵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就能胜过环境，我们甚至能胜过我们自己，胜过我们的老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圣灵充满了使我们能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神迹奇事，我们就可以医病赶鬼。在使徒行传记载着，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彼得的衣服啊，彼得的影子都能够治病，你知道吗？很多人摸到彼得的衣服，病就得医治了。很多人这个看着彼得的影子，病就得医治了。就像那个百夫长到耶稣说：“我的仆人有病了。”耶稣说：“去。”他说：“你不用去，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耶稣说：“你的信就救了你的仆人。”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圣灵充满的能力相当的大。我们很多人有了病，被圣灵充满，圣灵降临医治了。我们知道聚会的母亲，当时我们给她祷告的时候，聚会回国了，要去参加，差不多就不行了。可是现在她的母亲神医治了，得的是胃癌，是胃癌吧？肺癌，呼吸很困难。结果现在聚会回去了，妈妈每天读经、赞美神、唱诗啊，聚会。现在都能上楼梯，上三四层的楼梯上楼上去啊，上三四楼梯，现在这么热，我让你爬三楼梯，你给我爬吧，爬就是直喘，知道吗？圣灵充满我们就得到医治啊。礼拜五在青年牧区聚会，听到好多美好的见证，徐宁的见证，魏东的见证啊，萧静的见证，这些见证除了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和能力，我们有时候会怀疑啊，我们问神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苦难，给我们这么多的麻烦，为什么不让我太顺利，就一生永远顺利多好。可是那个时候你不会感恩的，那个时候你觉得是靠你的能力和智慧的。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主。那么第三点，圣灵充满会使我们这些胆怯的、软弱的成为刚强和勇敢。耶稣基督的门徒里边，当他们软弱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都刚强起来了。我们知道彼得 彼得其实是很硬的一个人，很勇敢，很胆大的。可是当耶稣一钉十字架上，三次都不敢认耶稣。然后呢，当耶稣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一样得到圣灵的能力，情况就不一样了。彼得就开始四处的传道，尤其耶路撒冷的第一次的大型布道会，彼得一呼召三千人信耶稣。你看那什么场合，那个时候犹太人才有多少人的，那个时候啊，100万人而已，一场布道会三千人信耶稣，得了吗？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有了胜过胆怯的能力。你看到后来彼得他们被官府抓去了，他们要打他，要杀他们，彼得大胆的跟他们讲啊，大胆讲，我见到的我不能不说啊，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后来官府拿他没办法，把他打了一顿，放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不敢为主走，你就真的要求圣灵充满，圣灵降临，你就得着能力，胜过自己的能力，我们也能够医病赶鬼的能力，我们还有一个传扬福音的能力，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如果圣灵不充满你，你都没有为主做见证的能力，你信不信？我们很多人回国呀，教会大陆，我们大陆的，我们这教会大陆型的教会，95%都是大陆的弟兄姊妹。回到中国去，我们敢跟领导传福音吗？啊，你的领导请你吃饭，说你听说你成为基督徒了，信教了，还有说难听，你入什么教门了？哎呀，那不好意思，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老魏，魏京生一出国就听说远志明、张伯礼都入教门了。这怎么都软弱到这种程度，对不对？不懂吧？我们怎么跟他讲？我们还要跟他们讲耶稣基督，他信了耶稣就得救，不信耶稣老魏也灭亡，谁都得灭亡，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出去，一桌人吃饭全是老同学好朋友，你敢说我们做个祷告吗？哎，局长，杨书记，刘秘书，咱们一起做个谢饭祷告，敢吗？我挑战你们，将来回国每一次跟别人吃饭都要祷告，不管他是佛教徒、是共党的领袖，还是土匪、黑社会，我们都可以跟他们祷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为什么不可以祷告呢？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这人就不在乎，我这人胆儿就大。这不是我原来胆儿很小。我小时候胆儿都小到什么程度？在中学的时候，我跟人家去演节目，那我是中学生，我学校文工团的，我唱歌唱的挺好的，我会唱京剧，你知道吗？我去演节目回来，不敢回家，晚上路很黑，都女生送我回家。三个大女生比我大一年级的住我们家跟前，三个人把我们送到家门，我还得倒着进门。门开着倒着进，然后说你们走吧，关上门，这才让人走。胆儿就小到这种程度，我小时候胆儿特别小，因为小的时候爱吃猪尾巴，我妈妈老说吃猪尾后老跟着你，因为她想吃不让我吃，她就说有人跟着我，我就害怕后边有人跟着我，胆儿就这么小。当我信了主了，圣灵充满我，我一个人在荒山野岭我可以生活2年，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跟着我都是野兽，没有人。野兽我不怕，我怕人，那时候怕警察，我怕野兽。所以圣灵充满是有能力的，对不对？圣灵充满会刚强壮胆的，一个基督徒刚强壮胆很重要，不要怕，有什么可怕的？圣经说我们有时候像羊进入狼群，我们到一个不信主的一群老朋友那里，就像羊进入狼群，他们讲的都是世界的道理，我们讲的基督徒，我们一个人势单力薄，我们不敢。我记得我告诉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校长家里吃饭，不是他请我了，是我们要到他家吃饭。你看这人还有这么无赖的，就让到人家吃饭，人家不没有请。那个哈佛大学校长呢，有点这个感觉到不给吧还不好，因为我们这批人呢，想到哪里吃饭，他们都得给我们吃饭。他说不给又不好，给也不好，给又考虑到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所以大学校长就跑了，把家给我们了，人跑了，因为。大学校长家你们不知道，就跟白宫似的，那里边特大，那不是一个房子，那就特别大，那个餐厅能坐100人，你知道吗？那白宫的餐厅也能坐好几百人，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餐厅吃饭。哎，结果我们请了很多的讲演的那个叫 speaker， 对不对？我们请了 Nancy Pelosi， 现在国会议长，哈佛大学校长敢不给吃饭吗？对不对？我们还请了马丁路德金的媳妇儿，啊，马丁路德媳妇儿，啊，他的 wife， 还有谁？好像三四个讲演的。那我是在底下听的，你知道吗？啊，听完要吃饭了，我说这不行，我们得祷告啊。我就以为马丁路德金的太太会带我们谢饭祷告呢，因为他牧师的太太嘛，师母嘛，没有，大家讲的都是政治，跟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我白来了。本来我是看马丁路德金太太去，我想去听听，见不到马丁路德金了，因为他已经被打死了嘛。我见到他太太也挺好，对不对？结果发现，哎，没有，谢饭祷告，没人祷告，我就说，哎，我就跟旁边一个人说，我说我要祷告，谢饭祷告。那人就为了嘲笑我说，哎，张伯礼要做谢饭祷告，我们大家同不同意啊？大家说不行，我们不信，我们无神论者，我们不信基督徒，我为什么要祷告？哎，但是这是个好机会。因为已经开始进入到讨论的议程了，你知道吗？那我就说，那你不是，你是无神论者，你不信神，你可是你要不要上帝的祝福呢？那我们当然要，这祝福谁不要？我说那好，来我们祷告。我就拿个麦克风，我就做了谢饭祷告。哇，祷告的，我祷告了五分钟，他们急得要吃饭，就紧着看表，我更不管他，我是被圣灵充满。大胆的放胆的赞美我们的神啊！我求神来怜悯这些人，我求神来医治这些人，除掉他们心里的伤害，我求神来安慰这些人。很多人都流泪，我告诉你，乌尔开西第一个眼泪流哗哗的，他最反对我祷告的，因为他是回教徒啊，他是穆斯林。哎，后来我在台北啊，乌尔开西有一次跟我祷告决志信主悔改，哇，那是谈了好几天的道，你知道吗？所以当圣灵充满，你就有胆量。你们一个不敢回家的少年可以当着这么多权贵的面来祷告，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盼望被圣灵充满。但在圣灵充满我们得着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会带来一些偏差，这些偏差我们要小心，大概有三点。第一个，容易带来分裂。因为很多人他觉得他的教会有圣灵的工作，别的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这个讲员有圣灵的能力，别的讲员没有圣灵的能力。当有的人参加了特会，去一个特会发现这个人有圣灵的能力，回来就开始论断自己的牧师没有圣灵的能力。这种话，这种事情在今天的教会常见。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偏差。以西结书十一章第十九节说，我要使他们和有合一的心，我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边，又从他们的肉体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使一个人会变得谦卑。如果你参与好的特会，你会变得更谦卑啊，更谦卑。如果一个讲员高抬自己，太谈自己的属灵的经历，什么都是神对我说话。我有一天我参加一个聚会，我真的很痛苦。那个聚会结束，那个牧师从印度来的，就说神替对为他向他说话，每一个事都神向他说话，他做任何决定都神向他说话，那还有别人的意见吗？对不对？他说有一天他那个开车车过，一下甩到山涧，从山涧正掉的时候，圣灵把他一下就提上来了。我就不相信。啊，我真的就不相信。然后他要求大家奉献，他说神告诉你奉献$5,000，啊，人家不奉献，他就叫人家到前面来奉献。我觉得这不是神，这是神棍，神棍。可是我们很多人崇拜的不得了啊，我们觉得这讲员真的厉害，他掉山涧，神一下提上，你看张牧师掉下去，神就没提上来，你知道吗？我们就把这种特殊的经历看得超过了圣经。也许他掉一半，可能拿树渣把他刮住了，他就说这是神的工作。当然我相信神的保守，神用一棵树，神没一下抓给他提上来，这种事情这太悬了，有点，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带来这种分裂的时候，圣灵 他的工作是帮助我们谦卑，帮助我们轻看自己，帮助我们轻看自己的经历，帮助我们淡淡的仰望神，帮助我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帮助我们更爱我们的同工，更爱我们的牧者，更爱那些比我们还软弱的人。这是圣灵的能力，这是圣灵的能力，这是合乎圣灵的圣经的观点的。第二个，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我们容易成为高举个人的权威的借口和制造谎言的出口。这话说的有点难听，不过是事实。我们有的时候不同意教会的决定，不同意某个领袖的带领，就说神对我说了应该这样做，这就是在制造谎言，这是在找借口，其实是自己那样做，但是把它归给是圣灵的带领，圣灵让我那样做的，圣灵让你做就不会带来分裂，圣灵让你做你就会顺服你的领袖。他说我们不会，我们说圣灵让我们做的啊。当我们听牧师讲道，这个牧师讲的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同意，我们就跟人家去辩论啊，辩论，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对了。有很多渴慕圣灵能力的人在追求圣灵的过程中容易失去智慧，容易轻信一些自称为有特别方法的讲员，自称为自己很懂圣灵的讲员，我们容易崇拜某些有能力的讲员。有一个灵恩派的牧师啊，这个叫我一般不太批评这个别的牧师的，不过我今天讲这个牧师给我一大，使我对圣灵的工作有个全新的认识，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叫做叫什么 Benny Hinn， 你们听过这人吗？新班尼啊，他会医治的，他有医治的恩赐能力，我不否认。我在台北参加了他的医治特会，我坐在第一排啊，他还特意来跟我聊了几句啊，还给我祷告了啊，给我祷告了，按手给我祷告了。他讲到讲马可福音，讲耶稣基督要洁净就洁净那段讲的还不错了，我觉得他讲到讲完了就够了啊，就然后他就开始医治啊，医治完了我们就送他走。那天出了好多的事情，送他走，因为我作为一个贵宾，被他们台北的教会请的一个贵宾，因为我在那有布道会，所以就把我放在前面一起送他。他的轿车是开进了这个地下室，林肯体育馆的地下室，然后地下室旁边有大约500多个从荣民总院、台大医院、三军总院出来的那些病患，都是瘸腿的、瞎眼的，那个真的是欠债的、愁苦的。我一看到那一群人，我真的是觉得那一群人真的需要医治的。他们来要求医治，他们喊牧师来给我们祷告，我们要医治。这个班牧师呢，被4个保镖迅速的推进汽车，开着唰就扬长而去了。根本就没理这些人，那当然这些人就很愤怒，他们又不是基督徒，他们就开骂呀，骂台语呀、国语呀、山东话呀，骂可难听了。我告诉你，什么难听骂什么。我在荣总住过1年的院，我生过病，我知道这些人，我天天给这些很多老兵啊，我跟他们，我知道他们的痛苦，他们多需要医治，他们迷信一个牧师，说这个牧师就能医治。他们忘记了医治他们的不是那个牧师，是上帝。那天我被圣灵充满，我这么胆怯的人，那么多名目在那里，大家都走了，都不好意思，因为班牧师已经走了，我就走过去，我就没有走，我就留下来，我走过去。那是我神学院第一年，我读神学院第一年级，啥都不懂，就有个胆儿大，傻大胆儿，还有个怜悯的心肠。我病过，我知道人们的祷告。我当我生病的时候，人们到那儿看说：“伯利，你完了，活不了几天了。我”我气死，你知道吗？那这人哪管他胡说，说：“伯利，你死不了，明天就能出院。”我也挺乐。真实的道理，对不对？我一个好朋友苏小康的太太出了车祸，撞昏过去了，3个月醒不过来。人都医生说他醒不过来，永远醒不过来。他找了严心给发功发气功，严心在中国坟地给他发气功，越发越完，对不对？他找了乱七八糟，最后谁都治不了他。他自己也灰心失望的时候，甚至想拔管子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人打电话给他，半夜里边说：“小康， 刚才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感动，傅立辉醒过来，小康哇就哭了，他立刻就充满了信心，他看到了希望，他说这句话哪管他是骗我，我也愿意听。可是这个人是个神的仆人，他不会骗我，他一定是从神拿的，接到这个信心的话，他不再放弃。结果傅立后来六个月以后苏醒过来，离开了病床，现在活得好好的，对不对？人们需要安慰，人人需要主，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在这时候给安慰。所以我就走过去，我没有拜尼黑那么大医治的能力，我没有开过医治布道会，我从来没有。但是那天神给我一个怜悯，我说不要吵，安静一下，听我说话。我从美国来的，我一说他们吓一跳，美国来的牧师有 power 你知道吗？因为刚才跑了一个人，又来一个美国来的，我一说台湾来他还不信呢，你知道吗？我说我美国来的，不过我在你们医院荣总住了一年的医院，我当时肾衰竭，我在那里换肾，等候等候，一直等不到那个肾，但是感谢主，我在等候的时候神医治了我的肾，我完全的恢复，我就是个见证，上帝医治了我，上帝是有医治大能的，你们啊，大家说阿门，那些人就不骂了，人家乐了，赞美了，你知道吗？我说我来为你们祷告，我相信神的圣灵今天会降下来医治你们，我就给他们祷告，哇，大家都举手祷告，赞美神，多好啊！我那天走了，我懂得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我懂得什么叫圣灵的能力。圣灵不是使我们变得更有权威啊，圣灵是变得我们更谦卑，圣灵不是变得我们要索取，是让我们给予。所以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方能行事。我们有智慧，有才能，有名气，我们可以开几万人的大的布道会，可是我们见到一个人不怜悯他，我们就缺少了神的爱。耶稣基督在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见到每一个人他都怜悯他，他看到他们像牧人没有，像那些羊群没有牧人一般怜悯他们。耶稣可以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停住他的脚步，可以跟他谈道。所以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做领袖的，当我们有了点名气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是我自己，我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一定要顺服圣灵，不要轻易说别人不属灵啊！不要轻易说别人不属灵，属不属灵也不是你能说得了的。你说不属灵，神说感谢主属灵，神就说你属灵，那就属灵。有天见主面就知道你属不属灵了。我们很多很属灵的人，一个人一生一个人带都没有带信主。我们有很多很属灵的教会，怎么做都做不起来，啊。可是我们这个很多很多谦卑的柔顺的人，一个个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竟然说人不属灵，我们有这种权利吗？所以还有一点，第三点，在追求圣灵能力的时候，很多人容易成为不合真理的成功主义者。我们知道很多的教会在追求成功者神学，今天在美国的成功神学非常的厉害啊，你只要得祝福，上帝就给你祝福。可是一个人遇到苦难，一有疾病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忘记了说，十字架的代价呀，是让我们能够在苦难中得荣耀。十字架的真理是我们避免不了苦难，可是我们可以胜过苦难。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怎么样？我已经胜过世界。约翰福音啊，16章33节，我已经胜过世界的意思说，我们虽然在苦难中，我们基督徒跟其他人一样，我们避免不了苦难，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犯了罪，可是虽然我们在基督里了，可是我们的肉体还会死灭亡消亡啊，那怎么办呢？就会有苦难。当有苦难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胜过了苦难，我们就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大家要记住，所以我们啊要注意，在追求圣灵工作的时候，注意一些偏差和危险。但是圣灵降临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看第1章第8节说的，得着能力，然后呢为主做见证。什么能力最重要？是为主做见证的能力。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在哪里为我做见证呢？首先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哪里啊？是他们所等候的地方。然后就犹太全地，然后在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一圈一圈的由里向外来做见证。那第一个见证，做个基督徒，你做的见证就是你旁边的人，你要有好见证。你的亲人，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配偶，这个见证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见证。这里刚刚信主了，你周围的人你要影响他啊。有一对夫妻啊，两个人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太太是基督徒，结婚了五年，这个先生也不信主。有一天这个太太就说，你怎么不信主呢？先生说的，哎，我信主干嘛呀？你信主看你，你看你，你成天你好吃懒做的，然后天天就是埋怨，然后不是叫不就骂人，什么都不干，我还不如我跟你一样不完了吗？咱们家我不能跟你一样，我不信主。哇，这个太太羞愧了，跑到楼梯下边就哭去了，是悔改的哭。这老公一看她哭了，就还挺难受，来安慰她。他说，你别安慰我了，是我的错，我信了主了五年，在你面前没有荣耀主，没有给主做见证，我感觉到羞愧。哎，这先生说，那这样我想信了，我觉得有点意思。哎，你看，所以改变很重要。为什么家里人不信主？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叛逆不信主？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做好榜样。所以，可是你靠什么呢？靠圣灵的能力。当圣灵降临下来，我们得着这个能力，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要胜过自己的能力，我们要打碎捆绑的能力，我们活出基督样式的能力啊！所以在使徒行传中看到说，当我们得着能力，第一个表现，我们就可以放胆讲神的道。这很重要。圣经说，那使徒们呢，在面对着被逼迫被杀的时候，都放胆讲神的道，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圣灵有能力了，你就能够讲神的话。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使徒们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说，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得到能力，巴大巴，当被圣灵充满，就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实，使人都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圣灵充满就得讲神的话。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也在教会里讲自己的话，讲的一套一套的，一讲神的话一句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聚会之前那个时间，大家可快乐了，哇哇哇哇哇说一套套理论，一到一开聚会都不讲话了，看讲员，看着组长，组长万一再没话，那就惨了，大家都没话了，对不对？所以有圣灵充满，要追求神的话，放胆的讲神的话。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让谁做组长、做主席都没人做，就怕带领神的话，因为自己没有神的话。所以要需要时间，做领袖的就要好好研读圣经，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圣灵满，然后能够讲神的话。第二，有高举圣经的能力。当我们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高举神的话。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说，神的话怎么高举都不为过。不要高举个人的经历，不要高举讲方言的经历，要高举神的话，这个是圣灵充满的能力。那么第三点，圣灵充满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用一句很重要的话来说，就能够管理我们的生命，用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是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吗？我们好好思想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讲话，我们的做事，是圣灵来管理吗？我们愿意被圣灵管理吗？我们还是自己在管理？所以当你被圣灵充满，你一定要被圣灵来管理你的生命。所以彼得在圣灵降临的那个日子里，彼得除了强调人悔改以外，彼得补充了一句话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听见彼得道的人，他们三千人受洗，他们开始结出了生命的果实，他们开始愿意被圣灵来管理生命。那么然后他们达到什么效果呢？圣经是这么说的，圣经说他们都恒切地遵守使徒的教训。这第一句话， 一个不听领袖话的，老跟领袖辩论的人，没有圣灵管理的生命。这很简单，因为当上帝把这个领袖放在这个位置上，让他来带领这个教会、这个牧区、这个小组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顺服他，需要顺服他。那在顺，当你有一天你被作为小组长人，人们要学习顺服你，这叫圣灵管理生命。如果没有圣灵管理生命，我们当然让那个组长很难当了。我刚认识刚刚信主的教会里边啊，给我做牧师也是很难当的，对不对？这个带我查经特难缠啊，他不给我缠明白，他都不想回睡觉去。我就跟他就搞啊搞啊搞啊，搞到最后他也累了，我也累了。这个就都不是圣灵管理的生命。要圣灵管理的生命，就需要顺服啊。他们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没有说彼得，你三次曾经不认主，我干嘛听你的？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们顺服彼得的带领。所以你看到第二个，他们彼此切实的相爱。当圣灵管理我们生命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彼此相爱的。当圣灵管理生命是凡物共用，他们不再把自己的东西看作最重要，他们把上帝的需要、那些穷苦人的需要看为是生命的最重要。然后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谁都喜爱他们。然后他们赞美神，主就叫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是第四点。当我们第三点，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有管理自己生命的能力，管住我们的嘴，管住我们的行为。那么最后一点，第四点，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有传福音的能力。这个传福音需要能力的，传福音最重要需要胆量的。一个人，如果你得过癌症啊，福音叫好消息嘛 ，good news， 对不对？如果一人得了癌症，然后他吃了一种药被医治了，他一定大胆的介绍。我们今天不要说介绍这个，我们介绍什么 OP3 啊，介绍什么什么维他命啊。我们都介绍大家信誓凿凿，我们吃的东西真的好，哎呀，甚至把人都叫到家里来开会，啊，真的好，真的好，就是好，就是好。可是我们一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怎么觉得没那么大劲儿，对不对？我们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能救我们生命，让我们不死啊！你吃的东西有一天还得死啊，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一天不死。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现在给我们抵赛，我们跟吕威给我们搞建堂抵赛那个凯文弟兄。这个到教会来，他怎么信主的？他现在都成教会领袖了，就是来卖保险的。他向教会来卖保险，向牧师卖保险。牧师说：“你卖的保险会不会死啊？”他说：“这是保死了，死了给钱呐。”那牧师说：“那我买了干嘛？我都死了，我要钱干嘛？我死了要钱给他们，他们还打架给孩子们。我卖给你一个，不要钱。”保你不死啊！他挺高兴，他说：“那真有这个啊，那我就不卖保险了。”那什么呀？说耶稣基督信主了，他看到了这个保险是永远的保险，保我们永生永世。你们信主了，后来做了教会的长老执事啊，不是长老，执事会主席。我差点没安利他做长老，你看起来了，这人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现在负责我们建堂的施工的，负责我们的那个，所以我们交给他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放心，你们。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有传福音的能力，见到人我们都跟人传福音，因为我们传的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 good news， 是他不知道的，甚至他不认识的，我们认识了，我们一定兴奋的传福音。这个人呐，传福音一定 exciting 兴奋起来，人家才信。当你羞羞答答的说，人家说是吗？我也不知道。那还信什么？那谁还信？那你这是不知道，我吃了 我死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不能这样。所以你怎么就得自己把握你的神的话，把握真正圣灵的带领，顺服于神，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也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们好，我们来唱首诗歌走出去好不好啊？我们这首诗歌是圣灵充满的人唱的，小敏写的。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居住的幔子，
扩大你帐篷的地。你要舍你，主要用你，你要舍你走出去，肥沃的土地在你面前，脚踏之地属于你。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不要停留在这里，当信你神所你的应许，他要将大地赐给你，要勇敢地走出去，绝不要绕。你们阿利路亚，我们起来起立。
Amen. Amen.